香港家书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细数个人感受。
香港近日发生很多事情，有些社会上都引起不少的争议。
我曾经问自己，在香港最需要我们的时候，自己能够为香港做些什么呢？
香港人不应该太悲观。
香港家书，
今次香港家书的嘉宾是城大政治学讲座教授郑宇石。
陈锦成兄，你移民新西兰之后依然经常关心香港，但是保持一定的距离和客观性，正好向你请教一下香港未来发展的问题。民主派的朋友认为未来十年争取民主仍然前路崎岖，就现在的观察，我们难以寄望特区政府有诚意在2012年实现真正的双普选。特区政府秉承北京的意志，希望在特首选举中取得一些进展，来到证明香港的政制发展能够循序渐进，不至原地踏步。不过中国领导层要维持它能够控制全局，补选的实践大概就要配合一套筛选候选人的机制，以确保所有候选人都是北京可以接受的。另外的选择就是被全民普选产生一部分选委会的成员，好像我们现在选举400位区议员这样的方式。这样市民有参与，但是建制依然能够控制选委会的大多数。要建设和谐社会，总不能够被香港社会加剧政治对立。这个就是特区政府推销他政改方案的困难。同样对民主运动来讲，亦都是一项严峻的挑战。泛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理论上有足够的票数去否决政府的政改方案，让特区政府再次受到挫折。但是香港市民似乎倾向妥协求进展，民主运动一味顽抗，未必能够赢得多数市民的支持。这种僵局很可能会突显泛民主派的不足，就是说缺乏高度的团结和领导能力，与特区政府进行讨价还价，争取一个双赢的局面。即使谈判没有结果，但是民主派仍然能够反映出特区政府的欠缺诚意，而不是说我们为反对而反对。中国领导层和香港的建制倾向认为，只要经济好景，民主就不是重要的问题。香港人当然非常关心怎样去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我们都深切明白，在全球化和中国崛起的冲击底下，香港有被边缘化的危机。过去政府积极不干预那一套，大概要调整一下。但是市民亦都担心政府过分介入经济不是一定妥当的，怎样维持平衡？社会上没有足够的讨论，特区政府亦都没有提供答案。香港经济和国内经济整合的趋势不可逆转，这个都是大家接受的。我们都明白今后香港要积极研究国内经济发展的动向，希望能够早占先机。十一五规划公布之后，香港才举行经济峰会去讨论怎样去配合，似乎反应慢了半拍。今后的挑战将会是怎样去影响中央政府的决策。在这方面，香港将要向广东、上海多多学习怎样去游说中央领导层，譬如说是长三角的龙头地位、上海金融中心的角色等等。大家所要求的不是说为了维持香港的稳定而要中央政府提供种种的优惠政策，而是香港凭借本身的优势怎样去配合国内的发展， 从而达到实际的互利。经济成果的分配当然是重要的政治议题。随着香港人口老化，贫富更加悬殊，而经济增长放慢，政府要提供令大家满意的社会服务，形势更加严峻。现在的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显然不能够为市民提供合理的退休生活水平。医院服务的长期融资更加是大家开始担心的问题。教育改革因为主持歧视的官员措置失当，以致停滞不前，不但学生甚至连老师亦都不能够快快乐乐上学去。这些关系到民生的重大社会服务问题牵涉不同的层面。首先是政府的财政资源长期来讲是否足够提供不断改善的社会服务呢？发达国家的经验就是人口老化加上经济增长放慢，将会促使政府削减社会服务的开支。不过社会服务水平是特区政府应受性的基础，亦都是维持政治稳定的重要支柱。其次是政策的咨询，政府在定定政策目标的优先次序时，总要咨询一下专家和市民。过去英国殖民地政府大权独揽，但是起码遵循基本的原则，愿意聆听各有关有代表性团体的意见。特区政府的咨询工作明显做得不好，咨询架构来来去去都还是那几百人，加上特区政府凭藉政绩赢取的应受性逐步下降，要重新振作成为强势政府本钱有限，能够减少社会上的分化和对立已经算是不错的了。书生论政总有一些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感慨，香港市民务实进取，面对逆境自然会加倍努力。只要我们能够维持一贯的拼搏精神，香港的前途一定不至悲观。一得之余，希望能够收到抛砖引玉的效果。新西兰过去十年的各项改革取得骄人的成绩，有值得香港借镜的地方，请你多指教。祝工作愉快，郑宇石，2007年夏天。